中华五千年。梁家永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汪精卫投敌。1937年7月，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，国民政府虽然呼吁全国军民共赴国难，作长期抗战的准备，但是中国军队节节败退。在抗战一年左右，中国东部的大城市差不多全部沦陷，沿海的主要港口亦都差不多全部被日军占领。沦陷区的人口超过全国人口的半数，沦陷区的耕地面积亦都超过全国耕地的半数。沦陷区的稻米产量是全国的65%，小麦是40%。日本全面侵华之前，中国的现代化工业集中在上海、天津、武汉、无锡、广州、青岛六个城市。日本侵华之后没多久，六大城市相继失陷，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差不多全部丧失。迁移到大后方的工业需要面对重重困难。当时全中国的铁路网几乎全部被日军控制，各种可以行驶的车辆90%以上在沦陷区之内，亦即是说中国需要依靠贫穷的农村所提供的资源，同一个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敌人进行一场艰苦的浴血战。中国军队节节败退，1938年10月底，广州、武汉相继失陷，国民政府正式撤退入四川重庆，以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等省为大后方，继续抵抗日军。不过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高层之中，有一些人认为对日抗战并没有绝对的把握，抱悲观的态度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四川省党部主任陈公博，国民党宣传部长周佛海，还有高宗武、林柏生、陶希圣等人，他们支持成立艺文研究会、国际问题研究所这些组织，在武汉、香港、重庆等地宣传抗日未必能够成功，需要寻求和平解决的论调。汪精卫是孙中山先生早年在日本成立同盟会的重要追随者之一，而且是广东番禺人，同孙中山先生分属同乡，为人精明能干，文笔流畅，又擅长演讲，经常代替孙中山先生撰写宣传革命的文章，深受孙中山先生的信任。1920年代初，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，实行联俄用共。汪精卫、胡汉民和廖仲恺三位是孙中山先生最重要的得力助手。孙中山先生晚年染病，北上和北洋政府商谈统一的时候，将广州革命政府的党政权力交给胡汉民、汪精卫、廖仲恺。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，廖仲恺被行刺而死，蒋介石凭着军事实力逐步取得政治领导地位，胡汉民、汪精卫相继被排挤。1927年，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过程之中，蒋介石实行清党，企图独揽党政军大权，但是各方面反对的力量仍然强大。于是蒋介石重新同汪精卫合作，增强党内各派系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。而且蒋介石亦都需要利用汪精卫同日本政客的关系，由汪精卫出面同日本周旋。1932年3月，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长，形成了蒋汪合作的政治格局。不过汪精卫欠缺军事实力，处处受制于蒋介石，而且国民政府对日本的压迫不断退让，汪精卫需要承受党内外反对派以及民间舆论的压力，而汪蒋之间的关系矛盾重重。1935年10月初，汪精卫被刺客枪击受伤，需要辞去行政院长职务，出国疗养。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之后，汪精卫回国，希望乘机夺取政治主导权，但是西安事变迅速平息，蒋介石被释放，于是汪精卫再一次失去了主政的机会。抗日战争爆发之后，蒋介石成为战时最高统帅，进一步增强党政军各方面的权力。1938年3月，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，蒋介石被选为国民党总裁，汪精卫就被选为副总裁。但是汪精卫的亲信纷纷失势，汪精卫感到非常不满，而抗日战争节节失利，他认为前景十分暗淡。
老汪，武汉终于都失陷，国民政府要去到四川避难。
是碧君，国民政府终于要去到四川避难。一年以来，北平失陷，天津失陷，上海南京失陷，广州武汉又失陷，再这样打下去，中国必定耗尽所有力量，最终是吃力不讨好。老蒋太自信，太倔强了。
国民政府退入四川，只是苟延残喘。老汪，你冇必要要同老蒋陪葬啊。
你讲得啱，抗战已经超过一年，中国军队根本冇可能击退日本军，甚至冇能力收复任何一个城市。长期抗战、全民抗战，简直是自欺欺人的鬼话。
那你打算继续陪老蒋退缩在四川重庆，陪他发长期抗战的大梦了？
中国需要和平，必须尽快停止战争，和日本议定和约。
没错，中国需要停止战争，和日本议和。
高宗武去了香港，同日本方面的代表重本谈论有关停战的可能，我等紧高宗武的回音。
高宗武先生，
重本先生，
欢迎你再次来香港同我见面。
重本先生，我都非常高兴再同你见面。
是高先生，客气的说话不必多讲。上次我们讨论有关由汪兆铭先生领导和平运动的事，有什么进展呢？
我们上次谈论的事，我已经回复汪先生了。汪先生对于和平运动完全赞同。他认为中日两国必须尽快恢复和平。
既然汪先生赞同恢复和平，咁就太好啦。如果中国方面停止抵抗，大日本帝国愿意考虑撤军。
中国人民一定会欢迎日本撤军。
不过日本撤军的最大障碍是你哋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先生，他要坚持同大日本军队对抗。
冇错，蒋委员长坚持抗战，他认为继续抗战和平才有希望。
笑话，中国军队可以战胜日本军队吗？简直妄想。汪兆铭先生是聪明人，他知道和平的好处。大日本帝国希望汪先生能够推动和平运动。
汪先生和周佛海先生已经努力推动和平了。他们和一些反对蒋介石的地方势力联络，集合在汪先生旗帜之下，形成一股促进和平的力量。
日本方面乐于见到中国出现和平的力量，我们对汪先生十分尊敬。
好，我将松本先生的立场报告汪先生了。
汪先生，最近日本政府发表了一份对话声明，你有没有留意？
佛海兄，你所讲的是近卫内阁第二次对话声明？
没错，日本的声明里面提出，日本帝国所祈求的是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。这次对话征战的最后目的亦是这样，中国的国民政府坚持抗日融共政策，等于破坏日本所期望的东亚永久和平新秩序，所以日本帝国绝不收兵。
日本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，老蒋继续耗费实力，不可能令到日本退兵的。
没错，日本方面的声明又说，日本急切期望中国能够觉醒，更正蒋介石政权的错误反日政策，同日本合作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。假如国民政府回复中国民族的和平精神，更改他的错误政策，改变他的人事结构，日本帝国就不拒绝和国民政府和谈。
哦，日本帝国不拒绝和国民政府和谈？佛海兄，你认为这则声明有什么言外之音呢？
汪先生，照我周佛海看，日本是希望中国有一位有声望的政治家出面改组国民政府，然后中日两国进行和平谈判。
我的看法和你差不多。
啊，
日本方面是想找另外一个和平谈判的对手。高仲武去过东京和香港，他和日本方面的人详细讨论过，日本愿意支持我改组国民政府。
哦，日本愿意支持汪先生改组国民政府？
没错，不过条件是我必须脱离重庆，回去南京。
脱离重庆？
那
汪先生打算？
我不可以再受制于老蒋。
是，汪先生应该脱离老蒋，重新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。
云南省主席龙云邀请我去云南访问，到时我想办法离开中国，再同老蒋摊牌。
好，无论如何，我周佛海都同汪先生共同进退。
咁啊，最好啦。佛海兄，劳烦你先到昆明，替我打点一切。我希望搵一架飞机由昆明飞去越南河内。
好。我一定尽力替汪先生安排。
还有，替我知会龚博兄，请他尽可能离开四川。这几件事都要秘密进行，千祈不可以泄漏风声。如果被大粒他们知道，就非常危险。
是，这层我明白。
碧君，
吓，
我哋就快到达昆明啦。
系啊，就快到啦。老汪啊，你睇下，老蒋嘅亲信空军司令周自由坐咗喺嗰边，仲望住我哋添啊。喂，你话佢会唔会系老蒋派嚟监视我哋噶啦？
镇定啲。周自由只系有公事去昆明，况且周自由唔系特务系统嘅人，同佢打招呼啦。笑下。记住，等阵落机嘅时候见到龙云，要镇定啲。
系，我知道。 好在一切都顺利，龙云对我哋十分客气，冇对我哋起疑心。
唉，碧君，龙云系土司出身，佢一向对蒋介石阳奉阴违，佢唔会替老蒋卖力对我不利嘅。
嗯，咁就好啦。
啊，汪先生、汪夫人，
啊，
去河内嘅飞机我已经准备好
了。咁，啊，就太好啦，佛海兄。
啊，
我哋几时可以起程？
嗯。呢层要睇天气，可能要等几日。
好啊，法海兄，
啊，
你替我发一封电报去重庆，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，话我到达昆明之后，因为飞行疲劳，身体不适，需要休养几日。
系，汪先生。
老汪，我哋终于都安全抵达河内啦。
系，好在一切顺利。
如果老蒋知道我哋已经逃出咗佢嘅控制，而且准备同日本和谈，筹备重组国民政府，佢一定暴跳如雷啦。
老蒋无论如何都估唔到，我汪兆铭脱离佢嘅掣肘，能够重新独当一面。
汪先生、汪夫人，
啊，
你哋喺河内嘅住所已经安排妥当。
佛海兄，
啊，
我哋尽快开一次会，商讨今后嘅行动。
好。
各位同志，我汪兆铭同各位离开重庆嚟到越南河内，是为了恢复中国的和平，停止战争，谋求同日本合作，重新建立国父孙中山先生所期望的民主政治，建设东亚的和平新秩序。
赞成。
嗯，我哋热切期望重庆当局对于错误的政策加以反省，所以我草拟了一封通电，准备向全国国民公布我们的立场。佛海兄，劳烦你将通电的内容讲述一下。
是，汪先生。各位，通电的内容是：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朱同志军舰，今年四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，說明此次抗戰之原因，自塘沽協定以來，吾人所以忍辱負重與日本周旋，無非希望採取和平方法，謀求合理解決東北四省之問題，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權之完整，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為合作原則。然而，自去年七月卢沟桥事变突发，中国认为此种和平解决之希望不能实现，迫而出于抗战。但最近，日本政府于本月22日发表关于调整日本对于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，其一，日本对于中国并无领土要求；其二，日本愿意协助中国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。其三，日本愿意经济提携中国。吾人认为中日和平之交涉途径已开，战争可望结束。今后中国 应以善伦友好为教育方针，日本应令其国民放弃侵华辱华之思想，共同增进友谊，奠定两国永久和平基础，维护太平洋之安宁秩序。
好，呢封通电，各位如果冇异议，我请佛海兄、宫博兄带去香港喺南华早报上面发表。大家赞成的请鼓掌。
1938年12月19日，汪精卫同夫人陈碧君，仲有周佛海、曾仲明、陶希圣等十多人，由昆明乘坐包机抵达河内。12月30日，在香港南华早报发表通电，表示赞同日本的和平声明，呼吁中国停止同日本敌对。由于每个月的30号的电报代码是厌字，厌是美厌的厌，所以这封通电又称为厌电。驗電發表之後，顯示汪精衛決定附和日本，同堅持抗日的重慶國民黨中央決裂。驗電發表之後有一段小插曲，國民黨特務在1939年3月21日深夜闖入汪精衛在河內的寓所，開槍掃射，誤中汪精衛的秘書曾仲明夫婦。曾夫人方君碧女士是黃花崗72烈士之一方星洞的妹妹。行涉事件之后，汪精卫匆匆离开河内，经香港到达上海。在日本军方的安排之下，召开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伪国民大会，成立由日本人支配的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，一般称为汪伪政权，由汪精卫担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长，陈公博担任立法院院长，周佛海担任财政部长、行政院副院长、上海市市长。1940年1月，汪精卫政权定都南京。5000年之汪精卫投敌，由蔡浩良、谭翠莲、温泉、陈德顺、曾永强、莫家驹、林有荣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